我要跟大家谈主日学，儿童是未来的，啊？未来的什么？未来的主人翁。回教他们的人数一直增加，因为他们只有进没有出的，因为他们不可以叛离他们的宗教，所以现在年轻人回教徒占了超过 20%， 那是很厉害的数目，所以他们的人数是一直增加的。我们基督徒是有进有出，而且出比较多，进了来了又溜走了。但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留住儿童，所以得做儿童就是得做未来。如果我们希望未来是我们的，我们就一定要得做儿童。一个家庭的儿童素质不好，这个家庭前途是没有什么光亮的。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要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教会要好，那我们一定要注重我们的儿童。所以教会的儿童素质不好，肯定我们的教会不会有什么前途的。那么《生命记》告诉我们说，要召集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在城里居住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神，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可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教导圣经或者教导主日学，不是单单限制我们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信徒的孩子也可以带进来，问题是怎么样把他们吸引进来。所以主日学的任务是带领每一个学生接受并且认识主耶稣为救主。第二就是指示并且训练每一位学生完成上帝他生命里面的旨意。主日学的任务也是满足个人的属灵的需要，他要追求，他要认识神啊，他是有系统的来学习，然后也为将来成立基督化家庭查经的指南。那么主日学也是解决我们个别信仰的难题，我们有疑问就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帮助，那么帮助学生属灵长进以及认识我们自己的职分。那么主日学也是履行主的教导，主耶稣说凡我所教导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主日学。所以教会里面有主日学，所以主日学和教会的关系会有多数都是从主日学而来的。 75% 的会有，如果有上主日学通常不会离开教会啊。如果他一离开了主日学差不多就要离开教会了，他只是来崇拜那就奄奄一息了啊，那么再不久就不见了啊。但是如果有参加主日学的会有多数是不会离开教会。那么根据调查 85% 有参与侍奉的人都有参加主日学，而且 95% 的牧者或者宣教士都是主日学学生来的。有大的主日学才有大的教会，如果主日学很小，教会也是会很小的。所以主日学的成功与否决定教会未来的规模和我们的性能。今天的主日学是明日的教会，但是更重要的，今天的主日学就是今天的教会。主日学就是很系统的来学习圣经，圣经是陶制我们灵性最主要的主要的工具，而不是主要半，那个半是多了。那么有一个法官见证，有4000个以上的少年案件呢，其中3个人犯罪的时候他是主日学的学生，也就是说多数有上主日学的学生是不会去犯罪的。那么你看4000个以上的案件呢，只有3个人他犯罪的时候他还是有去上主日学，所以他的犯罪率是很低的。那么一般上教会的领袖都很忽略主日学，所以教会怎么样看重主日学呢？教会必须要在财政上有预算给主日学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教会的财政 20% 给主日学， 啊，或者50%给主日学，或者90%，不管是什么的百分比，就看见我们看重教会多少啊，看重这个主日学多少。因为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哈。你的心在主日学，你就给他多一点钱。那么我们的人力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很多人力愿意在啊主日学上？一般的信徒家长也轻看主日学，觉得啊去就去吧。考试的时候不用去，不用去，先读书读完才去啊，读完也不用去，就不去好了，就上主啊，就在家里，那是很可惜的。所以如果你是家长，你一定要积极参与，并且你要认真带领孩子参加啊，要孩子去参加主日学，也认为他是绝对非去不可的啊，除非他生病了。那么当然主日学要有组织管理，我们现在只能够分儿童班，可能以后我们可以有少年、青年、成年。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注册，我们有教学、有训练、有探访，主日学也有探访的啊，我们有财务，我们有节目、音乐、材料等等。那这是以后我们比较有规模以后，我们大概主日学就要有这些。那么我们也要确定我们同工的职分，现在我们就是少许的人啊，那么大家一起来做。那么以后如果我们比较多了，可能我们就会有主日学校长等等。那么主日学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的环节，就是它不可以跟教会的圣工脱节，也就是说它不可以发展，因为它很重要，所以它拼命发展，它发展的比教会更大更重要的话呢，它就变成毒瘤，变成不是在祝福教会。所以它应该是很重要，但是它还是附属在教会里面啊，跟教会的工作是一起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点。我最近在看我神学院一个院长写的一个东西，他说领袖一定要带领啊，但是圣经说耶稣不是叫我们做领袖的要服侍人吗？啊，所以呢变成领袖就不应该带领啊，又要谦卑，不是的，领袖也要服侍爱信徒，但是他还是带领，他还是主任，他还是做决定者，那么他还是做最后的决定，这样才能够走的。所以主日学不管它多重要，我们还要取得平衡点，它还是要依附着教会，跟着教会的方针，跟着教会的圣工一起走。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不可以强调教主日学重要到一个地步，它可以完全不管教会，那就变成毒瘤了啊，那是不健康的发展。主日学弥补教育的缺陷，我们中华人呢，中国人的教育哈，是5000年来我们只注重道德的教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地广，什么都有，我们不需要出去外面打仗去侵略别人，我们才拿一些物资回来。所以，但是呢，我们面对的困难是我们有很多民族，怎么样让他们和谐在一起？所以以前我们有周公的礼乐，但是礼乐崩了以后呢，孔子就再出来制造另外一套团结我们的人，所以就有儒家思想。但是注重的是人伦啊，和谐的观念。如果没有这个，中国是不能生存的，因为我们里面一直打仗。所以这是中国人注重的教育。所以我们只注重道德，希腊人的教育不一样了，西方的人他们必须要战胜大自然，他们才能够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要跟大自然搏斗，他们才能够得到一些物资，才能够生存下去，所以他们一定要了解客观的事实，所以他们的知识所教导的很多都是客观的，所以他们注重天文地理，他们研究的东西也比较绝对。那么印度人的教育呢，就注重生活性啊，中国人是道德性，西方人呢是客观的知识性，印度人呢是生活性，他们的生活太多苦难了，所以印度产生最多的宗教，而产生最多学说啊，来教导人怎么样脱离苦难。所以你看佛教啊，人们脱离苦难啊等等，那是印度人的教育所注重的，因为他们需要这一方面的帮助。 那么现代人的教育呢，就注重生存性啊，我们现在需要多少个工程师，多少个电子工程师，那国家就设计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一直栽培这样的人。所以教育已经不再是注重道德性。所以我们这一代哈，读到一半突然之间我们有一个年代是没有公民课，所以我们称我们这一代是没有道德，因为我们没有受过什么道德教育。那么现在开始注重说啊，我们有道德教育，有一段时间就把道德用宗教来代替，后来发现哇很危险，就又在用道德来取代。那么现代呢，只是注重你的求生能力，就绝对不注重你的道德，而主日学就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那么华人父母看到孩子回家的时候，第一句要问孩子什么啊？对，你学了什么今天啊？那么孩子也说没有什么，那么呢所有的父母都气死了，很多父母都跟我讲，每次问他那学了什么，他总是说没有什么。我说你去问你先生，你今天办公室有什么事吗？你先生答一样没有什么事啊，一整天在办公室没有事啊，啊没有事。华人父母问你今天学了什么，我们重点是他自己，你个人你学到什么知识。犹太人的父母就不是这样问了，当孩子回来的时候他问什么，他问你今天在学校问了几个问题，你学了什么是被动的，你问了几个问题是主动的。所以犹太人是很聪明的，能够问问题的人也是很聪明的啊，问对问题而且问好问题是很聪明的。所以他们是教导孩子你要去学校问，多问多一点问题，所以变成犹太人很聪明。日本人呢，当孩子回来了，日本人的父母问他们什么，对，你帮助了几个人。然后当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因为原子弹炸了他们的国家，他们需要怎么样，互相帮助，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需要帮助别人，所以妈妈都很重要，问他们你帮了人没有，你今天没有帮人。所以日本人是最团结的，他们是互相合在一起。我们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来打仗，来做生意，我们肯定赢他们一千万倍。当他们两三个人合在一起，我们两三个人合在一起，我们输他几万倍啊，我们就输到完，因为他们很团结了，我们一在一起就鬼打鬼了，这很麻烦了。那美国人父母呢？孩子回来的时候，他问他什么？你赚多少钱啊？不是啊，他在读书啊，他问他，那你回来做什么？你怎么样？你在学校怎么样？他们问他说 ，Do you have fun？结果呢，你看美国人这一代人就是 have fun 了，荒废了享乐主义，因为从小就是这样问 Do you have fun， 你快乐吗，你想说你 Did you go and enjoy， 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就已经是那样。所以做父母的，第一你还是要有中国人的思想，你还是要知道你孩子学了什么，第二你还要加上犹太人的教导，就告诉他说，哎，你问多几个问题，然后呢你还要学日本人的精神，教他说你在学校也要帮别人，对不对啊？最不要学的就是美国人的思想。我不要问他你今天快乐吗，在学校好玩吗，那么他从今天天都在想我要去玩啊。我们有美国人在这里上，没关系了，真的是他们的困难，他们应该听一听。如果电脑不走我就讲不下去了，因为我不记得了。是之前的吗？之前讲到哪里？ OK， 那所以教育不单单是知识职业上的训练，教育应该包括道德。只有主日学 教导包括了灵性，所以我们比道德更高一点。道德是短暂性的，灵性是永恒的，对不对？那么当我们教导灵性的时候，其实是包括了道德性，所以主日学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啊，以后你有了孩子，你还没有结婚，有了孩子你要记得，孩子一定要上主日学，从小啊帮助他们。那么教会主日学的效果，教会增长啊，教会一定会增长，因为我们的信徒信仰稳固，那么我们的儿童不偏离正道，那就可以了，就是有进没有出了，对不对啊？不然我们生的孩子全部都流浪在外面。当我们把孩子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孩子就会成功，而且是一个不会失败的成功。很多人成功了但是都失败了，对不对？你看很多人爬到最高的地方就跌下来，那么为什么会跌下来呢？主要还是品格上出问题，对不对？那怎么样才能够不失败的成功呢？那么当然我们不可以只是单单主日学啊讲灵性啊，生理的健壮也是很重要。我们从心理上，从智商上，从灵命健长上，这四方面我们要栽培他们，他们就会不失败的成功。生理从小你就要让他平衡的饮食，他有好的生活习惯，他必须要早睡早起啊等等，他要有运动，他有娱乐，从小就有。只是现在的孩子通常没有机会出去玩啊，他们只能够玩什么，因为父母也很担心他去楼下啊，那些娱乐场所又有猫啊有狗啊，有猫大便猫小便啊，又怕脏啊，啊又怕跌倒又跌下来又什么了，所以最好他在家里，你看电视了啊，你玩电脑了。所以一个孩子充满了精力，最后他怎么样？他只能够玩电脑，所以他精力必须要用一阳子啊把它弄出来啊，所以他玩10个小时都不会累。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精力要用这两个小手指发泄出来，那要发泄很久才发得完呢啊。所以你给他去跑啊跳啊半个小时，他肯定坐在那，我不要玩了，我要死了，我要休息了。你给他玩两个手指，肯定他玩到天亮都不玩不够。那么心理的健康，我们要帮助孩子有自信心，有自我形象。那我遇过一些孩子来我们那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自信心，也没有自我形象。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4年级的小女孩来的时候，你去问他你叫什么名，他就可以转过去就哭了。他妈妈太过保护他了，4年级了还是这样子。我不懂得他怎么样去应征，以后读完就算他读完大学有了博士又怎么样，要怎么样去应征。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面对压力，我们现在的父母都是不让孩子面对压力的，所有的东西你都不用管啊，我照顾你就可以了。所有的孩子这样都不会做事。我们很多家长带着他的书包，帮他拿书出来，拿铅笔出来，什么都预备好让他做，那个孩子只要拿起笔来做就可以了。这样的孩子你训练了以后他怎么样？他什么都不会了。所以我忘记带笔来，哈，你忘记带是吗？我爸爸忘记带来啊，所以不是他的错了。所以其实很多东西要让孩子去做的，你不应该自己去，你不要帮他做完全部的东西。他必须要学习面对压力，他必须要学习面对人生的失望，不是所有你想要的都会得到，人生10之8-9都是如意的啊，不如意的，但是我们给他的生活是十分之十都是很满意的。你要买当然有，你要说有，等一下我就拿给你，你要天上的星星我也踩下来给你。所以他的生活里面是没有不可能，没有不能得到的。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我要那个娶那个女孩子，他竟然拒绝我，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处理，他就跳楼死了，因为我没办法处理嘛，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遇过我要的不能得到，所以他根本就不能面对各样的挑战和各样的压力。 所以从小就要让他知道你要吃不一定可以吃得到，就算你有钱买给他，也让他尝试一下要得到而得不到的痛苦，从小就学。你说我有虐待狂啊？不是的，你必须要让他学的。现实的人生就是这样，他必须要从小开始学习的。但当然你不是让他在一个冰冷的角落头在那边痛苦的要死，你把他抱过来，妈妈知道你想吃，但是今天不能吃，他就很失望，但是他的失望是在妈妈的温暖的怀抱当中度过的，所以每一次失望都在温暖的怀抱中度过，以后女朋友不要他，他就想妈妈温暖的怀抱了，他就来找妈妈了，不然他，你说我的孩子长大了总是不找我，是吗？他每次回来说我有困难，你总是把他推到一边自己去看电视，我很忙啊，你不要来找我啊，那个人不要跟你玩，不玩就不玩了，有什么大不了，不会死是吧，我们都这样啊，没钱才死，你不及格你就死了你都完全不了解他，所以他怎么样度过人生的失望他的床啦，他的电脑啦或者他的朋友啦所以他有痛苦了他找谁，他的床，我是这样的，我有痛苦我跑去床上睡觉，所以师母一看到我很早睡觉，那个人有问题了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一定会找到你逃路的方法，每一个人都有的，有一些人就自己残害自己，各样的方法，但是如果孩子是在你温暖的怀抱度过，以后他找谁？他找你吗？那么你也要训练他有沟通的能力啊，他能够跟人家沟通。我们有一个孩子啊，来训练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讲，他坐在那边，黄师母问他，你在等什么？他的手啊，他也不讲话，手指在那边，师母，你指在那边做什么？他看着他，话都不讲了，什么意思？指在这里 date 就一个字耶 date， 原来他是要问师母说今天是什么日期，他要写，他就指在那边，这样的孩子父母帮他做到完，他什么都不必做，不会沟通的，也不可能沟通的。我们的孩子总是来找我，牧师去厕所，我看见了，你叫我去厕所干嘛？他的意思是牧师 comma 我要去厕所，但是他没有 comma， 牧师去厕所，在你们叫我去厕所，我说不对，再讲过。牧师请问我可以去厕所吗？可以，你可以去。总是牧师去厕所，我说好，你等等我去。孩子要学习沟通的能力，所以你一定要他学习讲话的，讲整句话。然后他心理健康，要坚忍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自律受教。请问有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天生就会吃苦？没有的，吃苦是训练出来的，对不对？不管是环境本来我们就很穷，所以大家都要吃苦，或者是你故意制造出来的让他学习吃苦，都很重要，都要教导他。如果孩子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能够吃苦耐劳，能够有自律受教的精神，这个孩子很难不成功，对不对？所以心理健康也要注意。然后呢，智商健全，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彩虹之家是全世界第一家，主日学是包括智商训练，所以以后很多还没有，我刚才说没有信主的人也应该来上主日学，他们不会来的，除非你说来了我们彩虹之家的主日学呢，个个都聪明变天才，就排队来了，以后我们还要筛选注册，你不合作你不要来，你出去你分班分到拜一晚上来的，你拜一到礼拜天都有学生，叫他们礼拜一才来。那么怎么样让孩子智商和主日学合在一起能够做呢？第一就是扩大大脑运作的能力， 怎么样扩大大脑运作的能力，又为什么会有好处呢？举一个例子，当我们的电脑，以前的电脑只有 memory 只有20个 GB， 然后我们要把一些好的 program 放进去， program 可能放了进去，但是电脑慢得要命，对不对？然后你叫它操作，它就 hang 停着，要重新再开，因为 memory 太小了。所以现在 memory 很大了，然后我们把很多好的 program 放进去，它就可以 process， 对不对？你要它做什么东西它就可以运作。现在很多孩子不能学习，为什么？ memory 太小，所以很多 program 进来噔打出去，它不能学，那是什么了？我不会啊，它也不能够 process， 或者很慢啊。人家一年学的东西他10年才学完，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扩大大脑运作的能力。那么有哪一些方面可以做呢？第一，运动。最简单的运动就是刚才我们唱歌拍手。你知道灵恩派的人很少生病啊，很少生病不是因为他们很会医病啊，他们唱歌都拍手。你们知道拍手也是一种手掌按摩吗？所以以后我们唱歌多一点拍掌啊，你有空没空啊？当然你不要在地铁拍掌，人家以为你神经啊。然后你在家里看电视可以拍拍掌啊，因为拍掌也是健康的，就有一个运动就是专门拍掌的啊。然后我们还有做动作，对不对？哇，又摇摇头摆尾了。所有的运动都在帮助我们肢体的配合，那也对我们的大脑的发育有帮助的。所以从孩子从小叫他学哇又摇啊，这些都很好。但是也有一些运动是特别设计出来训练他们的，那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懂了啊，我现在不能够示范。第二就是按穴道。按穴道是我三个星期前知道的，我发现了很有效以后呢，今天我再告诉你。我有一个2岁的孩子，他的公公今天跟我讲，因为他2岁的孩子一句话都不会说，他就来找我们说、孩子我孙不会说话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说有按摩的方法，还有喝那个镁啊，一个微量元素来的，喝他镁。我说你回去试试看，可能有效。今天他告诉我什么？他说以前一句话都不说，现在好像水龙头开了，不要停了，一直讲了，一直讲。只不过哦，现在他讲了一句，每一句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不懂是日本话，是印度话，还是什么话都好，总之他开口了啊。但是是一个进步，以前是一句话都不说，现在是好像水龙头一直在讲。然后呢，我们开始教导孩子按这些穴道，主日学都知道了哈，怎么按。然后呢，当我们讲的时候，我有一个5年级的学生，他突然之间岔口，他说：“牧师是真的嘞，我以前做 assessment 很慢，而且很难，我现在做得很快，而且我觉得很轻松就可以做了。”也就是说，你的 memory 扩大了，这个头脑的运作扩大了。你就能够 process 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啊。当然镁是要吃的了，那个要花钱，要找医生买的啊。但是其他的我们是可以做的。所以基本上很多孩子啊，特别是现代的孩子，城市的孩子，父母都不给他运动的，很宝贝的，怕他这里创到流血，那边创到什么，所以不给他运动。所以只要你给他活动一下，肯定他 IQ 就高很多了，因为差距太大。我常常告诉那些卖保健品的人，我说现在的人身体太差了，你的保健品就算很差的喝下去也很有效，因为我们身体已经很弱了嘛，吃到任何东西都肯定有效的。第三就是当我们把这些脑扩大了以后呢，我们必须要有好的 program。 所以我们主日学就包括了有制作一个左右脑的电脑的一个课程，让孩子上完主日学以后就做那个训练。那个训练对孩子的智能发育是很好的。那个训练呢，并不是教他数学科学，教他什么，而是教他那些能力， 就好像是 program 一样，我们把 program 放进一个电脑，有了这个 program， 比如说 Photoshop， 然后我们要拿一张照片出来，我们要加，要减颜色，我们要放一，要把牛变成羊啊，什么都可以做嘛，是吧？你们有没有看过啊？鹦鹉的身体，狗的头，啊，用 Photoshop 做的，啊，你什么都可以。但是他一有这些 program， 你要他做这些都有可能。他没有这个 program， 他是不能做的。你说我要你做这个东西，哇，他要自己画，画了以后他也觉得不像。但是当他有这些 abilities， 我们 train 他，他有这些能力，这些 program 以后呢，东西来他就可以 process， 他就可以做了。所以我是还没有教任何一个教会这样，我是很想以后都不要再参加主日崇拜，就救命跟主日学生在一起，好好的把这一套东西弄好。我相信我们就有可能让很多人愿意来我们的主日学，因为我们的主日学不单单训练智商，智商是很容易训练的，不用担心了。我发现我训练那些孩子很简单的，一两下啊，他们的学分就可以从零蛋变成全班第二名，非常简单。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掌握怎样训练孩子，最难的是什么？灵性。你叫了他爱主，我们这些呢给唐崇文骂到多少次了，现在也不是很爱主，是不是啊？但是你叫了他一加二，一加一等于二，他会不会忘记？不会了，他怎样都会写二了，他不会说我调皮啊，我要写三，不可能，他肯定好好写给你。但是灵性就比较难，道德是比较难，所以我们却要用智商的培训吸引他们来，以至于我们能够训练这些孩子能够认识主，能够爱主。那么为什么会不失败呢？灵命成长，灵命怎么样？另外的训练就是一个健全的主日学，我们还要训练他们灵性成长。那我要告诉你一个牧师的见证，这个牧师叫 Bill Gardner， 有没有听过 Bill Gardner 这个叫做真善美讲座？有没有听过啊 ？Bill Gardner，Bill Gardner 的见证就是这样，他以前呢读书了都是不及格的啊，听过哈啊，你们都懂，都听过啊，我就不讲了，没有。那这个课程你们一定要去听，这个课程是你听了以后绝对不后悔的课程。我介绍很多人去听，我就告诉他们说，你去，如果你觉得不好，我个人会 refund， 不是那个机构 refund 你，我个人会 refund 你，所以你去听。没有一个回来告诉我说这个课程说说差不多，没有，每个都说我太迟听到这个课程了，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课程，有机会你们又要去听。那这个牧师说他一年级不及格，但是美国人哈是很尊重他们的，很怕伤害他们的玻璃心，所以要想一个办法让他留班啊。所以想出一个好办法，告诉他说，我们觉得哦，你有领袖的才能，我们希望你留下来带领一年级的好不好？哇，他听了太高兴了，好，我留下来，就留班。其实他不及格，然后呢到了二年级他也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留了一年继续要留，再跟他商量，你留下来好不好？好，做领袖为什么不好留？所以他没有一次及格的，到了高中都不及格了，都是这样慢慢推上去的。到了高中他就去参加了一个基督徒举办的一个课程，而那个课程只是背圣经，试行圣经，遵守神的话，然后呢爱神，遵守神的话。他说第一次考试拿到 A， 就是从来没有的，他的 science 从来都没有及格过，第一次参加全美国科学比赛拿第一名，厉害啊！从那一天开始，反正他参加什么东西，他的手摸到什么那个东西就好了。诗篇第一篇说什么？敬畏什么？ 他就要在什么溪水河边按时候借果子，叶子也不剥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很奇妙。所以就算我们没有那些 IQ 训练了，黄牧师不在了也不用担心，你训练孩子背圣经，施行圣经，敬畏神，圣经的应许就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而这个牧师就是这样，他说他也莫名其妙，他去打球，从来没有人要他去打球的，他都不会打的，他去参加了，他就赢，那个球队就赢了，就冠军，全美国科学比赛他可以冠军，他说根本不可想象。以后他就以非常优越的成绩毕业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我的电脑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希望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的生命素质也必须要好，那就是灵性。如果一个孩子长到了，他很聪明，哇，他是总统，他是什么，但是心胸狭窄，总是讨厌这个人，恨那个人，这个也不喜欢，你说这个人活得很有素质啊？活得很快乐？不会啊，天天都很痛苦啊！我看到他就讨厌，我不要看到他，心胸狭窄啊，做了总统那也没有什么快乐啊。但是如果一个人懂得施行神的话，宽恕人，使人和睦，虚心等等，你看他是不是活得快乐得多。所以一个人，一个孩子不会失败，是因为这样。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品格。很多时候，很多在最高位的掉下来，都是因为品格的，不会是因为他的才干。哇，他没有能力掉下来，很少。啊，怎么样开始？内容开始，就是要从信仰开始。时间越早越好，所以主日学从婴孩开始就把他抱来。啊，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因为我们有好多个姐妹已经快要生了，我们就说讨论要怎么样把婴孩都带来。从零岁到三岁，我们也有的训练的。啊，以后 baby 来的时候，我就教主日学怎么样给他们训练，怎么样给他们按摩，让他们聪明。啊，我们也有的，啊，不怕，啊，所以越早就越好。方式就是不停的锻炼，但是呢，我们发现主日学的效果和现在社会流行的教育，当我们很提倡品格啊、道德教育的时候呢，现在很多人在提倡什么《弟子规》啊、《论语》啊，对吧？连教会的信徒都送孩子去那边背《弟子规》。啊，背《弟子规》呢，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训练孩子的记忆力好。那么为什么背会好呢？其实我们中国人从小就背书，我们的记忆力都很好的。你越不背，就越不记得了。啊，你现在问大哥的电话号码啊，等等啊，啊，这个电话号码这样。以前哪里大姨的不用再看了，直接念给你听，213141516一大妈什么妈。谁的电话号码立刻就告诉你，现在等一下齁，爸爸的，等一下爸爸的，连爸爸的都不懂了，要看这个手机的号码了。以前我们常常用，所以我们常常记得，现在常常不用就常常不记得，所以你要尽量用。那么呢，他们背弟子规是比较容易背的，我们背圣经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押韵啊。人之初，性本善，你就一直背下去了嘛。啊，唐诗举头望明月，那一下子你就能够背下去。圣经没有押韵的，背到半死，总是忘记刚才主席还是谁说呢？他们都忘记背了圣经，但是诗歌会背的，为什么？诗歌有押韵的嘛。耶稣爱我万不错，你不会忘的，你总是记得的。所以呢，主日学的老师给你一个挑战，想办法把很多经文变成诗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啊，对吧？他一定会背下来的啊。 那么很多歌去找一些调来把它配进去，然后让他们唱，他唱这些歌就把它背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抵消这个背圣经的困难。不然弟子规啊背了以后呢，他们就背了，那么对他们来说当然有帮助，以后也是一种道德，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能够背圣经那更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孩子能够背诗歌，把那些圣经用诗歌把它放进去背起来。那么弟子规他们这一套东西行得通吗？行不通的啊。谁有听958电台？958没有，你们都不是很有闲情的人。以前我在广播电视台里面做一个午后闲情的节目，我问人家你们有没有看午后闲情，他说没有啊。我知道你没有什么闲情，要有闲情的人才能够看那个午后闲情。我在那里做了一年的儿童教育心理啊。那么我最近在958聆听经典讲了这个后现代父母培育孩子的困境和出路，那我就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这一代啊的父母很难做啊，这个时代的父母很难做，华人的父母是最难做的。那为什么华人的父母是最难呢？第一个原因，我们华人有断层的文化的困难。当我们移民出来了，我们的文化不跟着我们的，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不跟着我们的。我们来了这里，我们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认为说打孩子教训他天经地义的事，对不对？西方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打猫打狗打自己的孩子哪里有什么事，你试试看现在打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告诉你，你再打我告诉老师。为什么？因为现在教他说你不可以被鞭打，你是受保护的，哪里有这回事？所以变成你根本不能够教孩子。所以我们华人啊有一个很大的痛苦，我们想要用西方的方法，但是我们一知半解，而西方现在的方法正在崩溃啊。他们整个家庭都在崩溃，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圣经的方法。现在他们所提倡的根本就不是圣经的方法。他们说不可以打孩子，圣经说什么？杖打孩子可以免他进入阴间。你说你怎么整晚你都很想虐待孩子？你讲来讲去都好像虐待他，不是的，该打就是该打的，但是不是虐待。圣经还是强调要管教，要杖打孩子的，免得他进阴间的。所以当你不舍得杖打他，你正在把他赶到阴间去，所以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的困难是我们自己的方法现在不能用，我们要用西方的方法，西方的方法我们也一知半解。你知道吗？有一个父亲很痛苦，在新加坡21岁的女孩子离家出走，她父亲跑到警察局说：“这就是这个男人，他就住在他的家。你告诉我那个男人的家嘛？哦，他的事业不可以跟人家讲的，这是他的家的地址，不可以跟你讲的。我们用隐私权，所以呢，现在怎么样呢？他就可以住在他家，你根本也没办法查到他。然后呢，在西方呢？”隐私前这样做，那个女孩子搞大了肚子，西方有一个很大的系统帮助她养孩子的，照顾孩子的等等的。东方啊，这个孩子搞大了肚子，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系统来提示你，指责你，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年代做华人父母是最难的，因为两头不到岸。所以当他们说要提倡弟子规，那是梦想，因为你不可能施行在这个时代的。然后我们这个时代 可能我们还需要花一代人的时间或者两代的人时间才理出一套适合我们这一代的人来管教孩子的方法。所以现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我们这一代是很痛苦的。圣经说要管教他，不忍心用杖打孩子是恨恶他，所以杖打孩子可以免他入阴间。箴言书说教导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所以你从小就要教他当行的道，绝对的真理。现在很提倡什么自由，很民主的，你要信什么你决定啦，我不干涉你，因为这是民，这是民主的人权啊，你选择了，你对你孩子这样讲话，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你的信仰。你会不会跟孩子说，哎，孩子，这个爸爸很开通很文明的，我是很现代的，我很民主也很尊重人权的，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你要选三，哎，我很民主的，你选啦，我没有问题的，你随便你选。你会不会这样教你孩子啊？他说 2.1 你都念了，你说 2.1 不可以 2.1 点一都不可以，永远就是二。当然来到信仰，哎，我很开通的，我很民主的，你决定了啊，是我尊重你。莫名其妙，如果信仰是绝对的，他就一定要跟着走，没有的选择，没有什么民主，对不对？为什么到了数学就很民主哦，很开通了，数学就不民主哈，信仰就很民主啊，那是很不对的。孩子变坏很难教导的，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所以你从小不教他，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就不见了。所以孩子很小的时候，你有100%控制他，你抱住他，他不会在那边挣扎，我要去公园，我要去 Botanic Garden， 不会的，哪里他都不懂，你抱他去了，他就傻傻跟着去。等到他能够走的时候，你立刻变成具有10%的力量抓住他。还有呢，那只小手啊，总是不要你牵，要丢掉你。以后他稍微大一点了，你只能够用手指指他，剩下1%。来，小心小心，指他了。等到他到了青少年了，他叫你不要再指我了，他叫妈妈不要再指了，你只能够用口头 no， 你不要这样。以后再大一点，他叫你不要再讲一句话，你连讲都没有在讲了。所以从小你就要帮他，如果他的根基好了，你以后真的不需要再教他了。不同的教育的结果，有一个牧师的太太在18世纪有1400个后代，他有严格的家规家法，他的教育蓝图是爱和尊敬。另外一个也是在同样一个世纪，一转面有100后代，那么他是死于酒精中毒，他的教育蓝图是自由还有放纵，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牧师的太太的后代里面有14个大学校长，100个教牧人，有65个大学教授，100个律师，一个法学院院长，30位大法官，66位医生。我按太快了，怎么样回去？再上一个。哦，我刚才按太多了。OK， 然后一个医学院的院长，80位政府要员，还有一位是副总统。那么那个自由放纵的呢，就有100位私生子，180位妓女，142位乞丐，其他的都是犯罪的。所以不同的教育结果， 所以你要认真把你的孩子送到我们的主日学来，我们有很好的老师，真的是很尽责的老师。 OK， 发生什么事？OK， 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方向。邓小平有没有经济改革的经验？没有，但是他有方向，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方向是很重要。没有人有入学的经验，特别是我们教会，对不对？我们没有完全的父母，但是我们有完全的上帝，对不对？敬畏神的人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做父母的要敬畏神，这样呢你有依靠，你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你要记得你要敬畏神。最后就是一个祷告来的，但是他不要去祷告。